Hello, welcome
iPad,
to
Skype, iPhone, Skype, 微信、微博、短信。
生活无国界，
微信加 QQ。你来我往，
言而有信。
长信短信，
马上回信。
One, two, three, go。
现在回信。生活无国界，
微博、微信、APP。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无国界，这是沟通交流关怀的时间。叶芳好。
海棠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叶芳。
叶芳，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我非常的鼓励他。哇，他很勇敢耶，我真的是非常佩服他的勇气，因为他是在众人都在同意同性恋的时候，那么他提出他自己的想法跟看法，在众人面前见证当初他听到的节目袁佑轩的见证。我们现在就来分享这位听众的电邮哦。前几天我上班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和五六个女生同事一起吃饭，中途一个玩手机的女孩突然感叹说，我真的是眼睁睁看着我的一个女生好朋友从一个熟女变成一个同性恋。最开始呢，因为爱跳街舞引起很多掌声和爱慕，在同龄人中收获好帅气并投以爱慕的眼光，有很多的迷妹。然后这个女生剪短了头发，开始中性打扮，接着就有他的大学女老师向他表白，没过多久他真的和这位老师谈起恋爱了，于是这个话题就在饭桌上展开了。有人说他身边的某某某也是同性恋，有人说呢，我可以接受同性恋，但是在中国的主流社会还是不被认可的。有人挑衅地问，要是将来你的孩子是同性恋，你能接受吗？你同意吗？然后大家就一笑而过。我是这群人中唯一的一个基督徒，他们也知道我的信仰，所以呢，我就说同性恋是罪，是违背圣经原则的。但是这个没有说服力啊，因为他们不相信圣经。然后我突然想到之前在电台听到的一个见证，我觉得当时圣灵催逼我去分享给他们，尽管我不知道我的表达是否能够清楚合理，没多想我就开始告诉他们说，我记得以前听到的一个故事，一个华人是第二代移民，父母都是高级工程师，他没有太多的朋友，就一个人在家里练琴。他身体矮小又会弹钢琴，就莫名其妙的有一种被当成女生的感觉。弹钢琴本身就培养起一种优美的气质，由于父母忙于工作，疏于对他的照顾，他在13、14岁的时候在朋友家看到了成人杂志，便对这方面的事情好奇起来，并且上瘾了，之后没多久就变成同性恋了。后来他搬出家里，自己开始做很大的生意，就是贩毒咯。然后有一天他的母亲为他祷告上帝，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求上帝把他的儿子从罪恶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就在那一天，警察到了他的住处，搜出毒品，他就坐牢啦。当他入狱需要检查身体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得了艾滋病。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他打电话去找他的那些朋友们，可是呢，没有一个人接他的电话。后来在监狱当中，他认识了神，又读神学，现在出狱了，他改过自新，没有再回到同性恋的罪恶生活了，现在在世界各地为主做见证。后来一个女生赶紧又问我，当时她母亲怎么为她祷告的，于是呢，他们开始问我关于信仰的问题。她 也提到说，为什么我想分享这个见证呢？第一，我有机会向我的同事们阐明同性恋是错误的。第二，这可以是打开传福音的切入点。第三呢，只要去做，上帝会赐你引导你当说的话。第四，这也是良友电台服事的果效。这就是他电邮的见证啊！我非常非常的佩服这位听众，他真的很勇敢。
对，我们非常高兴哈，就是这个听众他能够提出来哈，就是很有勇气的，就是提出来，就是他所提到的这个见证呢，是袁佑轩，他今天已经是牧师哈，袁佑轩牧师他的见证。那当初怎么样？从一个非常混乱的，非常就是淫乱败坏的这样的一个同性恋的生活，然后
还吸毒呢，
贩毒，对，后来被抓进。关在监狱里面，然后神呢，就是透过他的母亲为他的祷告，然后神对他说话，然后改变了他。
是，
真的是我们看见他就是怎么样从这样子的一个堕落的光景当中走出来，
生命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哦。
对，这个非常值得听哈，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一找袁佑轩牧师他的见证，
是
非常感人，而且非常荣耀神。
嗯，
那除了袁佑轩牧师他的见证，另外呢还有一位叫杨以芳啊，杨以芳他是华裔的一个，他的父母亲是华人，那他是等于说是第二代华人，就是在这边生下来的，所以他会听中文，但是他是说英文。那她呢，她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因为她父母亲呢，在她之前，就是他们就很希望能够有一个男孩子
哦。
对，她父母亲很希望有一个男孩子呢，所以她妈妈就常常就是去拜拜，然后求这个能够给她一个男孩子，非常希望能够有男孩子。但是呢，生下她之后呢，发觉又是女孩子，
就把她当男孩养。
真的就是他好像就是生下来之后，然后他两岁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他就是他说我是个男孩
哦，
他就是穿着打扮就是像个男孩子这样子啊。那他就觉得好像，其实我们这里看到就是这个杨以芳，他后来当他后来真的是被神改变过来之后，他回顾他整个那个尤其是幼年生命初期那一段时期呢，有几个关键点啊，一个是他的母亲拜偶像，其实一直期待的就是男孩、
哎，
那这个是一个啊，所以这个在腹中的婴孩，他一直也觉得他是一个男孩，因为父母亲所期待的是一个男孩。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他母亲生下他之后呢，又生下他的妹妹，但是他妹妹只小他10个月，而且早产。
哦。
对，所以说他母亲完全没有带，就是把他送过去给他的亲人带，
没有能力照顾他吧。
对，而且他的印象中他妈妈从来没有抱过他。对，那这一点哦，真的可以说是他说他后来在同性恋当中，他的交的他是女孩子，但他觉得他是男孩，那他交的这些女友当中，他说其实他发现他是在寻找一位母亲，
嗯，
他是在寻找一个母亲，他渴望那个母亲的拥抱，
是
他渴望母亲的慰藉，他渴望母亲抱他安慰他，在那个母亲的怀中，
他渴望母爱。
对，他渴望母爱，他渴望，但是他不知道，他就是被蒙蔽被蒙骗。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在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就是在很小的时候他曾经被性侵害。
哦，是，这个也是重点。
对，他曾经被性侵害，所以在他里头他觉得他就是他被伤害，
就是他不喜欢自己是个女孩。
对，因为有一个谎言就进入他的里面，就是这个世界上你要不就是去伤害别人的人，你要不就是被伤害的人，
而且被伤害的多半是女孩。
对，通常是女孩，因为她是一个女孩，然后她被伤害，所以她今天她要拒绝当一个女孩，
嗯，
她要当一个强者，她要当男人。
是，
所以你看见就是这些点 好，这些一直不断的在他生命当中，而且就是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个谎言就这样子的支持他啊，就是他一方面在母腹当中就被拒绝，因为他父母亲要的是男孩，不要女孩，
嗯，
所以他也拒绝他自己。然后呢，生下来他没有母爱，他渴望爱，但是他没有爱，
嗯，
所以他就透过错误的方式，他希望能够有透过性来得着爱。啊，那另外一方面，在他小的时候受到性侵害，然后呢，就是那个谎言就更深的进入，说他不要当女人，不要当受害者，他要当强者，要当男人，他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他的生命，他的观念完全被扭曲了。
对，所以说，其实，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辖制，也就是他会跟男孩子打架。他建立帮派，而且他自己创办帮派，他不是去加入某一个帮派，因为他加入某一个帮派呢，这个就会被帮派的老大所辖控，
他可能又要被欺负。
对，所以他所有的观念就是他要保护自己，
嗯，
他要当头，他要当强者，他要当男人，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且甚至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他觉得他一直仍然是备受伤害，被人家耻笑，那他甚至是拜撒旦教。
哇，
然后有这种邪灵的力量进入到他的里面，
他寻求一个超能力了。
对，就是他的朋友带他去嘛，他最重要，其实他的重点是他不要受伤害，
是
他就让他自己变得很强壮，然后他就去介入到像这样子的一种鬼魔的崇拜，混帮派鬼魔的崇拜，然后就是同性恋，然后这个吸毒酗酒，像这样子。
哇
呀，所以你知道，在他19岁之前，他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男人，
他的生命一团糟。
对，一团糟，
非常的混乱。
对，但是神拯救他。
哎，
对，就是当他就是在那个非常非常低潮，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然后因为他毕竟
她是女孩啊，
女孩，对，嗯，而且她用的方法，其实她都是在谎言当中。
嗯，
当她踩别人，别人也踩她。
是，
当她在那样子的一个穷途末路，在那个非常受伤的情况之下，她想要自杀，然后她的朋友呢就向她传福音，那她说：“好，我给耶稣一个机会。”所以他19岁之前，他的生命真的是一团混乱，他完全认为他自己是一个男人，是个男人，嗯，然后装在一个女人的身体上面，嗯，所以他真的是，他不知道他到底是男生呢，还是该是女生，他觉得他自己完全是不知道是分在哪一类啊。
嗯，
但是你真的知道他是非常破碎，非常渴求爱，然后呢又是在重重的谎言伤害之下，但是神拯救了他。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叶芳给我们一些的解释哈。那么听众朋友真的不要被迷惑被困惑，就会误入歧途了。
嗯哼，
那么我们谢谢叶芳，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海棠，我们下一集再继续来看神怎么样拯救他。
都陪伴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